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不过今天先说说《无双》啊，这是目前十一档豆瓣评分最高的片子。那咱内地观众还真是凡烧脑必嗨啊！我后面要剧透的时候还是会空出几秒。当然有人说你们这标题已经剧透了，那我能说这片的片名本身就已经剧透了吗？好的地方有两点，第一是它前半段犯罪的部分，整个印伪钞的部分拍的是很好的，最重要的就是细节的呈现，无数的伪造的细节。让这个整个的犯罪和仿造的过程变得非常非常带感啊！犯罪片作为一个类型，其实最大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它能不能满足观众的犯罪欲望。那么多丰富的研发的细节啊，尤其是开始对于钱币的科普、对于钞票的防伪技术的破解的讲解，信息量非常非常大。它很多绘画之外的细节的交代，你比如说他们讲这团队得到了的一个凹版的印刷机，那郭富城说这个只有政府能得到，而影片随机就交代了这个团队是怎么买到这个机器的啊？原来是苏东剧变之后啊，在波兰买的。那这个理由交代的就非常具体，而且很战争之王，你感觉让你听起来起码还挺真实的。虽然啊，人物主角被反转掉了，但是这个细节其实是真实的。然后就是整个伪造过程的细致，尤其是关于油料从无意当中发现到这个郭富城泼在玻璃上，然后用那个灯晃，整个的这个研发过程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交代的时候，它的剪辑配合、摄影调度也都非常流畅。这个电影要的那种犯罪质感，其实就类似于惊天魔盗团那种啊，把犯罪当成魔术去拍，怎么酷炫怎么来。从类型片的角度看，这一点这个片子无疑是成功的。但是整个片子呢，就像里面仿造的假币一样，它就充斥着对好莱坞电影的模仿，超到一定程度就过界了。这个片子整个反转的这个高概念，完全取自于《非常嫌疑犯》，包括靠犯罪画像揭秘传真的这个具体的拍法，这个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你这个是逃不掉的。而且现在呢，看他前面费了好几十分钟画，体现了一堆什么郭富城的什么仿造到极致，这也是一种艺术。这个听起来感觉特别像替自己抄好莱坞电影在那儿找吧呢，你知道吧？我先铺垫一下。我们这样说，非常嫌疑犯他最牛逼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口述闪回及真相的这一个观众默契给打破了。当然这一切可能始于黑泽明的罗生门，但是把这个概念真正普及到商业片可能还真是非常嫌疑犯。大家一般有一个默契，就是一个电影当中的主角，哎，一边说着说着就回忆起了历史，然后电影随即切回到过去时的片段，他的口述变成了旁白的作用，在大部分的电影当中不在真伪上做文章，这个从而成为了一种定式。但是非常嫌疑犯当初就是靠把它颠覆掉了啊！凭什么说角色说的回述它就不能是编的？如果说回述可以是假的，那么我拍出来的回述这个可不可以被推翻呢？那再加上前面充分必要的铺垫，比如说嫌疑犯里面早就给出了凯文史贝西忽悠警察之前他去看墙上不相关景物的镜头，来暗示你他开始忽悠呢。被奉为经典的电影啊，都有一个特别牛的地方，就是他们早就把答案告诉观众了。非常嫌疑犯是这样，像沙马兰当初横空出世的第六感也都是这样，你二刷的时候你发现哦，这些细节影片一开始就给你了。所以谈无双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对比，我们发现无双后面的一切反转的概念无非是同样的基于这种口供及真相的这样一个默契的打破。我们这么说，借用片子里面的台词，第一个梵高是伟大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个就都没有意义了。其次，刚才说了，好的烧脑片、犯罪片都是给你观众已知的答案，然后还能蒙住你。但是这个片子，它前面给的答案本来就不全，甚至是有误导性的。啊，那从剧作难度来说，这个就降很低了。这个事情我在当时也是内地引起口碑狂欢的这个《看不见客人》的那期，我们也说过，啊，就是说你给的答案应该是前面就已经明明白白的，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喻体和主体的人物关系。那按说反转的谜底是作为反派的周润发并不存在，那在反转之后，你这个电影就需要给观众解释口供当中所述的发哥干下的那些事儿究竟是谁干的。那最后呢，其实电影给出的真相的答案是这一部分的事儿是郭富城自己干的，那还有一部分其实是更为关键，更牵扯到郭富城如何从警方那儿逃走的那样的一部分剧情，他分给了整容版的张静初干的。这个其实就有点作弊， 你不像你说啊、凯文史贝西忽悠出来一个不存在的一个魔鬼，然后其实哦他就是魔鬼，这个喻体跟本体这个对位关系很清楚。这个片子不是你忽悠出来一个发哥，最后他干的事你要一分为二。大家想想张静初啊，你在片子里面他就其实就有一个真身和替身的关系了，也就是郭富城林家画家，这个是真张静初，他和那个说最后整容成张静初，这是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的替身关系啊。且不说那女的整容能不能整成张静初啊，这个毕竟我们看吴宇森的变脸当时大家看的也很爽。这核心问题是前面让郭富城坐牢的是假张静初，后来又想起来又把他救出来的也是假张静初，那这个他作为一个人物，他的人物动机其实你这么想也挺牵强的。而且郭富城之所以被放出来，他冒充真张静初联合社会名流什么签了个什么联名信，这个给警察施压以及他配合郭富城完成的这个口供，感觉这个作用才是最大的。郭富城自己编的那些供词反倒这个作用非常小了，所以这个对于供词本身的反转的这样的一个颠覆性其实也有很大的削弱。另外就是郭富城的人设，那我们一想前面所有他失忆画家的这个人设就全都是假的，全都不存在了，那么他和发哥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这个争执你能怎么解释这段戏呢？如果他只是瞎编的，那这一段戏整个占的篇幅比重过大。那也有人说这个其实可能是一种心魔交战， OK， 心魔交战那就变成了搏击会，最后就是人格分裂。那这个其实你包括我最喜欢的一场戏就是刚才说了他展现变色油墨啊，被发明出来的泼在了玻璃上，这个其实就是发哥他作为一个社会我发哥对吧，我在那儿交际呢，这个时候你这么一个偏执的技术狂在这儿啊泼墨，你这儿捣我乱，但是最后我发现哎，其实我攻克了最大的一个技术难关，这个非常好。但是如果你最后反转掉了，你仔细想那这场戏就不存在了呗。你可以说当然了都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但是这个展示这个人设的对立其实就没有了，脏水和孩子就一起倒掉了。而且到后来电影又解释成好多的内斗好多的心魔其实是假张静初在跟他吵架，最典型的就是尖沙咀酒店的那场戏，这等于假张静初是编剧的一块砖呗，哪有 bug 往哪搬。所以说搏击会和这个非常嫌疑犯他不能往一块写，这个就在这儿啊。另外整个电影的节奏和这个类型转向也是从前面很好的这个我们说伪造的戏到后面一下变成抢劫片盗匪片到最后枪战湄公河行动全出来了。 OK， 你可以说发哥的所有小马哥的那种枪战戏我都是假的呀，但是类型元素这是你给到观众的，这个你反转不掉。那不然的话那我中间我编出一个爱情片可不可以，我最后只要说这都是瞎编的，那你这就没边了对不对。你可以通过类型的分析你会发现前面它是高智商犯罪，到中间直接变成诺兰版小丑上身了，这个我们说黑暗骑士和非常嫌疑犯也不能放一块写。当然了这个带有一个迷影梗，就是你感觉由于你最后把发哥直接给写傻了，这个对发哥有一种曼蒂式的这种高级黑一样，就像曼蒂里面尼古拉斯凯奇做的事情一样。当然他做了那个赌侠的那个背影的照片的梗，你感觉好像也挺合适。这个其实是一个迷影梗了。